今天我们将继续来讲在外邦人当中见证神的正道系列的第四讲，就是承受福气的秘诀。前面三讲我们是针对生活在外邦社会当中的基督徒，在具体的每一个社会关系层面上如何来见证神，就是基督徒与外邦政府的关系，基督的仆人与非基督主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夫妻中间如果有一方还不认识神，他们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会整体性的来看基督徒如何在外邦当中见证神。有趣的是，彼得在这里他特别使用承受福气来去讲见证神。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才能承受到神赐下的福气呢？那神他赐下的福气的秘诀又是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翻到圣经彼得前书三章八至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圣言赐给你的教会。主啊，就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解开这其中话语的奥秘，让我们看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与神你自己相遇。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使我们的心能够回应神你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耳能够听得进去神你对我们的教导。主啊，也求你特别越过你孩子的软弱，让你的圣灵啊来充满孩子，用你的炭火也洁净孩子，使你的话语能够清楚明白的被传讲出来，使你的教会因你的话语被建造，使你的群羊因你的话语而得饱足，使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而被翻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祝福。 祝福可以是人对神，就是 blessed to blessed be God， 就是颂赞神的意思。它也可以用于神对人的祝福，即承受福气 blessed by God。那这一段经文呢，彼得在这里面他两次来去强调神对人的祝福，就是人要从神领受福气。因为他在整个书信当中他总共讲到三次，这段经文他就提到两次。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才能领受从神来的福气呢？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人承受神来福气的秘诀又是什么呢？经文为我们指出有三个承受福气的秘诀。第一个，基督徒不要以恶报恶，反要祝福，才能承受从神来的福气。第二个，就是基督徒不可作恶，反要行善，哪怕是受苦也是有福的。第三个，基督徒也只有分享基督的苦，才能分享基督的福气。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这三个秘诀。来看第一个，承受福气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基督徒不能以恶报恶，反倒祝福，才能承受从神来的祝福。换句话说，基督徒要以祝福来替代报复，唯有此才能真正的经历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福气。这里面一开始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无论是生活在一个外邦政府统治下的基督徒的市民，还是在一个拜假神的一个主人家里做事的基督徒的仆人，或者是在充满挑战的这种一方信的一方不信的这样的混合的婚姻当中，作为基督徒的一方，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家，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为弟兄姊妹。而这里面彼得一开始他以一连用了五个形容词来去描述神的这个新的家，这个新的社群的它的特质：同心、连续、相爱、慈怜和谦卑。我们稍稍看一下这几个词。第一个他讲到的就是同心。同心是讲什么？是指我们在信仰上要有合一，在德行上要有共同的认知。阿摩斯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一个资深的牧师 Larry Osborne 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合一的要素》，他指出合一有三个必不可缺的要素。第一个就是教义上的纯正，就是说在基要的信仰和核心的神学上，基督徒必须统一；而在非基要的这些条文和神学的一些枝节上，则可以保有个人的自由。我们需要去强调，我们基督徒在一起需要去强调我们在共同信仰上的相同的地方，而在非次要的看法，这种差异呢，则不是应当成为我们谈论的中心。第二个，就是要有真诚而温暖的关系，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大家能够学习彼此尊重，真心的去欣赏我们在合一当中的不同，我们合一当中的多样性。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侍奉的是同一位神，可是这同一位神呢，他根据他自己的美意，将不同的恩赐分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目的是什么？为了来建造我们这一个教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避免就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就是避免认为只有神在使用我，我的恩赐是不可取代的。其实这种看法都很容易给教会带来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服事的理念上有一致的看法。那这个就是说，弟兄姊妹要怎么说？要去跟随我们的教牧团和 我们的咨询委员为教会提出的整个教会的意向、大方向，包括事工的优先性。就是说我们都啊往一个方向使劲儿，然后我们这个就啊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同心在里面。这是讲到同心。第二个他讲到是相爱如弟兄，这里面其实它只是一个词 Philadelphia， 大家知道这个词来自于费城啊，它就是那个费城的那个英文名字 Philadelphia， 它是在希腊文里面讲的是兄弟之爱。要知道啊，在教会大家并没有血缘关系，这里面说是兄弟之爱，是说我们虽然来自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出身、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可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彼此成为弟兄姊妹，而基督是我们这个家里的家主。你知道没有一个父母想他的儿女之间他的彼此正经分门别类，因为父母看到的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样的话才不会伤了我们家主的心。而且下一个他讲到谦卑，谦卑这个词是很独特的，因为在希腊文化还是在罗马文化当中，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这个词它代表着一种懦弱无能，没有人会把这个看为是一个很高的道德的标准。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谦卑的榜样，他谦卑为人，谦卑服侍众人，他卑微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个谦卑也成为教会、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品质。而体恤怜悯我就不多讲了，这些其实你会发现这五个都是在讲主的家里面家庭成员所当有的一种品质。那在讲完基督徒内部的这样一个所当有的品质，接下来就是再去讲这个教会当如何面对外部的压力。要知道当时主耶稣的时代，就是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这个啊异教政府的猜忌与逼迫，而且也承受着外邦社会的辱骂与恶待。你想想当时的罗马政府，它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一个政府，而基督徒被当时被称为是无神论。你想想他们这个政府对他们是猜忌的，是逼迫的，而一个基督徒的仆人，他的主人是去拜偶像的，而他的仆人是一个基督徒，可想而知他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些苦难。还有在混合这种婚姻当中的一方，他会面对啊自己不信配偶的这种责难讽刺。可以说做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像彼得在一章中所描述的，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如火的试炼里，甚至会暂时的忧愁。那么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会去面对逼迫，会去面对恶待、辱骂、不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可以这样做吗？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你会看到，如果你看文那些啊著名的那些文学作品的话，你会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讲报仇。而且你看日常的新闻媒体，还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所看到的，不都是冤冤相报的故事吗？甚至这种报复有的也融进了一些宗教的教义当中。我记得几年前我跟一个啊穆斯林的一个大学生聊天，我跟他谈论关于报复的一个话题，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有人打了你，你会怎么办？然后呢，这位同学他就马上引用一段古兰经，他是用阿文给我引了一段经文，我当然听不懂了。他然后又用英文给我解释说，他们的先知告诉他们要打回去。那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就问我，他说那你们基督徒会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耶稣要教导我们要饶恕，说如果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伸给他。 他听了以后，他露出了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一个表情，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最后他甚至说，他觉得耶稣的教导好像更伟大。你知道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什么？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就是说他这里面在讲不要报复，这跟耶稣他在登山宝训当中所讲的不要报复是一致的。有人常常错解旧约的教训，就是出埃及记21:24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人以为这个经文在教导说我们这个是在支持报复，其实不然。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它是在讲刑罚的适度。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他做错了，他犯了很严重的一些罪，告诉他该怎么办，这个是标准，这是告诉他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告诉他要量刑适当。他不仅要保证受害人的权益，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保证那个加害人的权利，就是对他的刑罚不可过于他所当承受的。你想一想，如果有人打你了一拳，你只想还他一拳而已吗？我想不是的，你肯定想我打回他一拳，再扇他一个耳光，你甚至都想去杀了他。因为啊，你去报复的时候，你绝不是只是平等的还了他就行了，你是不断的再去叠加对他的这个惩罚的。因为报复是非常符合人的堕落的本性的，也是我们所有的受罪这个干扰的这种文化它的一个 norm 的，它的一个规范的。而且很多人为的一些宗教里面也会去宣扬这样的一种观念。你像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报复，圣经它特别强调基督徒不应该报复。我们想一想，那个我们这种报复从经常是一个小小的矛盾，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矛盾，不可收拾。我们看看两个小朋友，本来是两家的小朋友在吵架，结果两个父母上去帮忙，结果变成了两个家长在吵架。小孩子已经又玩好了，两个家长关系僵了。还有看到夫妻，他是因为夫妻可能是关于那个拨算的方式不一样，结果呢变成了两个人开始去批评对方的家教，到最后甚至吵着离婚。我们想一想，我们当中是不是很多的这种冲突都是从最小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矛盾，因为这种报复的不断的升级，最后导致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你会发现这里圣经的教导说，我们如果遇到恶待辱骂的时候，不仅不能报复呢，而且还要去祝福那恶待你的人。我们知道啊，不报复已经是很难了，我们如何去能够祝福那恶待我们、那辱骂我们的人呢？这不是反文化吗？这不是反人类吗？确实是，我也同意。这恰恰说明一点，说明这些教导不是来自于人类的进化，而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这一定是来自于神的。这里面彼得教导基督徒要去主动的祝福那些恶待你、咒骂你的。可见新约里面的道德的教导是超越了旧约的那个消极律法的层面，即不加害于人。很多的律法都是告诉你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基本上总结起来就是不加害于人。可是新约的道德要求是不仅是超越这个负面，而且要主动将那个不配的这种好处给予那个，将这种好处、将这种恩典给予那个不配的人。我们自己去想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不仅不报复还要去祝福对方？我想只有耶稣，也只有那些被耶稣基督真的重生的人。因为你可以做到说，我可以表面让他看不出来，我可以嘴上不当众去说，可是你的心里呢？你的心里会不会报复？有的人是因为害怕不敢报复，但是就产生了心理的疾病。可是这里不一样， 这里说从一个心里完全的一个转变，不去报复，而是心里来为了对方的好处来出发，来要祝福对方。你知道这个如果不是有重生的生命的话，这个是绝对的做不到的。看起来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教导，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这里面彼得他用说，你们为此蒙召，这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蒙召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呼召啊，我们被呼召去祝福那些逼迫我们、苦待我们、辱骂我们、欺负我们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而且基督徒祝福他人不仅来自于神的呼召，也是我们承受福气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想要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我们得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有人就问了，张传道，你这不是在讲跟福音教导矛盾吗？神的祝福难道不是无条件的吗？他怎么说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要成为祝福他人的人呢？难道只有我这样说吗？主导文怎么教导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导文不是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赦免别人是我们领受神赦免的根据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经历神赦免的人，他却拒绝去赦免别人对他的冒犯。同样，一个只想要神的祝福却不要去祝福别人的人，你很难想象他是真的明白神的祝福。这个教导不仅不与福音的教导矛盾，而且是福音的教导不可或缺的。这个叫做与所蒙的恩相称，与所受的福音相称。而且彼得还用诗篇34篇12到16节来佐证他的教导，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里面诗篇再一次强调说，人要得享美福，享受生命的秘诀。从消极来看，就是要禁戒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远离恶行。这从消极层面看，从积极层面看呢，要行善，追求和睦，追赶和睦。你看这里面啊，他说不吐恶言，不说诡诈，不行恶事，不管是在人前还是人后。听起来好像容易，但是你们想一想，你过去的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呀？你发现真的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还要什么？还要行善，还要追求和睦，而且还要什么？一心追赶。你这里说的多形象啊，就是你得跑着去追他，你不追他他就没有了。你知道这个和睦它不是自动的发生的，需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努力的，要 pay efforts 的，要及时的，要去追求这个和睦。和睦对一个家庭，对一个教会至关重要。这里面不只是在理念上认可，哦，我知道这个很重要，这不叫追求，这也不叫追赶，而是要积极的寻求，努力的追赶。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蒙神召的人，我们说我们是神的教会，可是我们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口，随意发出恶言、谎言、谣言、分裂的言语，又不积极去弥合之间的这种裂痕，不去努力的与别人和睦相处，我们怎么又能说我们能经历神的祝福呢？而且彼得还告诉我们说，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这样的动力是什么？就是神的看顾和神的主权。这里面他非常倾向的说，神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却向恶人变脸。换句话说，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所说的一切，或善或恶，神都知道。而且神不仅知道，而且他还积极地参与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这是超越环境，甚至超越人的喜好。这里面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都要活在神的面前，积极的活在神的面前，神也活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被隔离在家，这个隔离在家是为了什么？就是来减缓甚至是避免这种病毒的传染。而我们的罪啊，其实就像病毒，不管是恶言、谎言、诡诈的话、抱怨的言语，我们可不可以给弟兄姊妹提一个建议啊？我们可不可以试一下一周，哪怕是一天，你试试能不能，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可不可以一天不去说一句这种不管是谎言或者是抱怨的话或者是恶言，不管是就是这些不合神，你能不能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周，哪怕是一天。我想如果你真的这个成为你的习惯，一天、一周、一个月，如果我们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到的话，我想这种带来的一个属灵的环境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真正的属灵，我们想要追求生命的丰盛，我们想要领受神的祝福，可是我们紧不住我们的舌头，你会发现这些都变成空的了。雅各书怎么说？一口井能够发出苦水和甜水两种水吗？一个舌头可以发出赞美的又发出咒诅的言语吗？我们基督徒想要真的领受神的祝福，我们要先要从我们的口上注意，这是从消极方面。然后从一个积极方面，我们接下来一周哪怕是一天，当你的心里突然想起你一些很痛苦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你突然让你很愤怒的地方，你可能你会想到你的家人啊，或者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弟兄姊妹，他得罪你给你造成这种伤害，那你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时间说我要饶恕他，而且我不要报复，而且我还要祝福他，我要为他祷告。耶稣不是教导吗？你要为那逼迫的人为他祷告，而且你要看圣灵怎么引导的，引导你，我然后就照着去做。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警戒我们的口舌，我们真的去祝福那些得罪我们苦待我们的人，我想我们的关系啊，不管是在家庭啊、朋友之间还是教会，我想那个关系将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翻转，我想我们的复兴也就不远了。接下来我们看基督徒承受福气的第二个秘诀，就是基督徒不可行恶，反而要行善，哪怕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就是基督徒不要因作恶受苦，而要为义受苦，这是神所喜悦的。彼得在这里面劝诫基督徒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彼得这里的劝诫是基于上文，就是神看顾义人，神也要向恶人变脸。彼得这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生活在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单纯的面对我们这些让我们很难的一些人，更重要的我们还是面对神，而这个面对神比面对人更是重要。就是我们在面对神、面对人之前，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神他自己。因为不管是我还是对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最终不是向人交账，是要向神来交账的。神他看顾义人，他也审判恶人。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在世为人，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活在神的面前，而活在神的面前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是什么？就是尊基督的名为圣。这个跟主导文里面说的是一样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就等同于这里面什么？尊基督的名为圣。而尊基督的名为圣在十三节和十七节怎么说？就是有一颗敬畏的心，就是对基督敬畏的心，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因此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 尊基督的名为圣，我们就是在凡事上，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都要有一颗敬畏基督的心，也都要去专心去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个属灵真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必要去害怕人的，不管是来自人的逼迫啊、威吓呀、还是毁谤啊，我们是没有必要去恐慌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最终的掌权者，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神的深渊，在他必报复。因为逼迫者他一时的猖狂，他最终却要被神来审判。如果我们一个人呢，真的是真心的敬畏神，就是 fear God， 我们是不用害怕人的，就不用 fear man。不过这里面提到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的，真的是热心行善。善不是由我们这个文化当中的那什么是善，什么是好，而是从神来去定义何为善。尽管这两者有重合之处，这里面是说基督徒如果是热心行善，有的时候啊，正是因为你的热心行善，反而会遭遇这个抵挡神的这个世界的这种威胁啊、毁谤或者逼迫。那这个时候呢，基督徒不仅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恐慌退缩，反而更是要积极的去见证。但是这儿彼得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软弱，他也警告我们说，基督徒不要行恶，因行恶而受罚。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因着你的行善，你会被逼迫，会受苦。但是基督徒的受苦不代表着你一定是因为你行的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在2016年，发生了一个教会界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王雪红，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王雪红他控告了常如武，他当时是基督之家第四家的一个长老，因为这个常如武呢，他在任教会的长老期间，他同时还是管理财务的长老，他也是带领这个王雪红的先生信主的、受洗的，而且也是他们的很好的朋友。他利用这对夫妻的信任，也是他的职务之便呢，他就成立了跟他的教会的名字一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他把王雪红夫妻他们给教会的奉献总额达760万美金，他们以为是奉献给教会了，结果跑到他个人的名下。结果呢，这个常如武他不仅被教会惩戒，而且也承担了很严厉的这个法律的责任。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啊！那这个常如武他一定是受苦的，你能说他的受苦是为主受苦吗？他是被人逼迫吗？不是，这是神在管教他。这是为什么说彼得特别强调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基督徒总要尊基督为圣，拒绝行恶，热心行善，而且要常做准备来见证基督。这里面他说要，当人问你的话，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常做准备来回应。这个回应一词呢，它叫做什么？ Apologetics， 就是护教学一词，就是来自于这里边的回应。那如何回应呢？如何见证呢？这里面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有准备，一定要有准备。第二个呢，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态度是什么？这里面有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敬畏神的态度。对己的呢，要有清洁的良心。对人呢，要有一个温柔的一个态度。这其实都是给我们就是见证神的一些提醒，做准备，有好的态度。那也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基督教界失去了两个非常为人尊敬的牧者，有一个是大卫·鲍森，另外一个是 Ravi Zacharias。 Ravi 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 这段就是这几十年最为有名的一个一个护教家之一了。我看他的生平，他是出生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在他14岁的那一年，他是想要自杀，可是自杀未遂，他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第一次听到了福音，他就向耶稣祷告，那个祷告就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后来他又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接受神学装备，并在纽约的一家神学院教书。那83年呢，他就感受到神呼召他，他呼召他做什么呢？他要特别向那些反基督教的那些知识分子做见证。因为基督，因为你知道教会有的时候因为他的失误啊，就认为我们只强调单纯的信仰，我们只强调个人的关系，只强调信心，你在这个公众领域，在这个大学当中，在知识当中，就失去了你的见证，就退去了你的领域。那他就有一个感动，要向这些人传福音。因为这些人，他对整个的公众的议题还有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服侍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向那些困惑的，是其实不止，有一些基督徒也是困惑的，因为基督徒在知识和理性上的困惑，要帮助他们，同时也是帮助那些很认真的考虑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却不是基督徒，他要向他们做见证。他们施工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帮助 thinker 思考者相信 ，help the thinker to believe， 然后帮助信徒来思考 ，help the believer to think。要知道，在传统的福音派信仰当中，多少还是受一种反智主义的一种影响。可是这个 Ravi 呢，他就凭着对福音的这种确信，他看到这个福音领域的这个合场的重要，所以他就专门向这些人传福音。他开始在哈佛大学啊，在斯坦福大学，包括剑桥、牛津大学，成立的各种的这种论坛，来向这些用对话的方式，来向他们来去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值得每一个人去相信。而所有对这些福音的偏见或者说误解，他需要去澄清。而他的事工结下了很多美好的果子。而 Ravi 呢，我之所以认识他，也是因为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当我们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的朋友写了这么一段话。这朋友他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第二代的基督徒，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他说，16年前你犹如闹钟一样敲醒了我休眠的大脑。他虽然是个基督徒啊，在教会长大，可是他觉得他大脑是休眠的，他只强调信心就够了。让他进入一种井喷式的清醒。在那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基督教信仰具有知识和理性的一面，原来他竟是这样的迷人有趣，使人满足。那这个弟兄他是毕业于加拿大最好的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做了宣教师，而且到现在还在进修，还在继续做他的在这个知识分子当中做这个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也像 Ravi 这样的人，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不只是对陌生人呢，其实在你的家里，你知道你的小孩子可能几岁，他提出的问题不要轻忽，要好好的回答，好好的思考，你不见得能回得很好。如果你在家里没有很好的回应他的话，他就到学校，到这个 media 去寻找答案，而那些可能提供的答案跟你所这个圣经的答案是完全相反的。这是讲到第二个。第三个秘诀就是基督徒要分享基督的受苦，也要分享基督的福气。想要承受福气，我们不仅需要去祝福而非咒诅他人，要为行善而非作恶受苦，还需要去效法而非逃避基督的苦。效法分享基督的苦，是我们基督徒承受福气的第三个秘诀。这段经文当中，彼得告诉我们，基督的受苦是三重性的。第一重就是基督的受苦是救赎性的，第二重基督的受苦是得胜式的，第三重基督的受苦是榜样。 我们一一来看。经文这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为罪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经上说什么？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只有耶稣基督为义。耶稣基督他为罪受苦，不是说他为着自己的罪，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为罪受苦是他是为了别人的罪，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受苦，而且受苦以至于死。而且他的受苦，他是以一个义人的身份替代我们这些不义的受了刑罚，好使我们这些本来要落在神的愤怒当中的，要受这个死的刑罚，落在罪的捆绑当中，律法的这种泥滩当中的人，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救赎出来，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来服侍神。为了更加清楚形象的说明这一点，彼得还特别对比了旧约时代的挪亚方舟。在挪亚的时代，神因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便心里忧伤啊。他便指教这个挪亚来去造一个方舟，他要预备用大洪水来灭世。但是神保留了挪亚与他同行的义人挪亚一家，而且指教他方舟如何去躲避神的这个愤怒。挪亚也是传义道，向周围的人传义道，可惜这些人不听。最终呢，这个洪水呢是审判的，但是也是拯救的。最终审判了那些罪恶的人，不肯悔改的人的同时，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因为神是喜悦人悔改，不喜悦人灭亡的。神派挪亚传义道，可是没有人听，他们就受了洪水的审判。今天我们的世界比挪亚的时代更公义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犯的罪比挪亚的时代所犯的罪会少一些吗？其实这里面引用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神用洪水审判挪亚的时代，其实神将来也要用火审判我们的这个时代。什么意思？我们所看到的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经历的富足，我们以为这些会永永远远的持续下去，可是你会发现小小的疫情提醒我们说，你都看不见它，它让整个世界都发生了转变，提醒我们说这不是永恒的。耶稣基督会再来的，神的审判也是会来的。这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就像神用记得挪亚一家预备方舟来拯救人一样，如今神在这个时代预备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方舟，来进入这个方舟，借着受洗归入神的教会。这是神在这个时代，在审判来临之前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方舟。这里面不过有一点比较难理解，他说借着洗礼的拯救啊，这里面好像说洗礼可以救人，我想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洗礼是什么意思？洗礼就是与主同受死同复活，也是凭着信心，你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也相信你与主的这种联合在死与复活，因为你的信心救了你，而不是这个洗礼的本身。基督，这是讲到基督他的受苦是救赎性的，基督的受苦也是得胜式的。基督他得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而且降服了魔鬼。基督用他的受苦和十字架满足了对罪的一个刑罚，定了罪案，而且因着他的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不仅如此，他说他曾借这灵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这可以说是彼得的书信，甚至是整个新约圣经最难解的一段经文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是说耶稣基督给去传福音给那些死前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的第二次机会吗？还是说基督借着挪亚传福音的时候，是基督的灵借着挪亚来去跟当时的人传福音呢？ 好像在过去教会历史上这两种解释都有，不过现在更多的人大家都比较接受第三种解释，说这里面监狱的灵不是人，而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宣讲的信息也不是拯救的福音的信息，而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得胜的信息。因为这样看的话，他跟22节说众天使和有权柄有能力都服从了他，跟那个有一个呼应。如今呢，我们看到基督他借着苦来得胜，如今他借着苦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那是一个大能者的位置。基督他的得胜呢，这是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基督的苦是暂时性的，苦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得胜才是。这第二个，基督的苦也是榜样。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也啊，是在表明基督的苦，他的受苦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信徒如果不因犯罪受苦，而是为义受苦，为主的名受苦，那我们就是在效法，就是在分享基督的苦了。而我们在效法分享基督的苦的时候，我们也就分享他的得胜。这种得胜并不是说最终你才能经历，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初尝，可以初次的品尝那个果子，那个得胜的那种喜悦。当然我们知道最终的得胜是主再来的时候，可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依然可以品尝到这种得胜，让我们可以去脱离罪恶啊，让我们拥有这种盼望，而且可以去脱离魔鬼的引诱。基督的苦是救赎式的，使我们凭着信得蒙救赎，我们也为了别人的救恩，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甘愿受苦。基督的苦是得胜式的，让我们知道受苦不是最终的结局，得胜才是。我们现在出场，可是我们期待将来完全的得胜。基督的苦是榜样，我们现在去效法基督的受苦，我们将来就要得着神赐下完全的福气。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承受福气的三个秘诀，就是要祝福，不要报复那些逼迫你、苦待你、辱骂你的；要为着义行而非作恶；要去遵行而非逃避神的旨意去受苦；而且要去效法分享基督的救赎式的、得胜式的以及榜样式的受苦。我们说它是秘诀，是因为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到的秘诀跟你在那些成功神学讲的那种福气的秘诀是很不一样的。效法基督的苦，不要去报复，要去祝福。这不是，这只能说这是神的启示，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也只有真的这样去实践，我们也才能得着，才能经历神赐下的属天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也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蒙福的人也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主啊，求你，我们每次有报复的冲动的时候，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以祝福代替报复。主啊，也让我们去不要去作恶，因作恶而来的刑罚，而要去行善，就是行神你的旨意，行神你的喜悦。即使受苦，我们也是有福的。主啊，你也让我们在苦上与你有份，我们也就在福上与你有份了。求你恩待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